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个晨祷要来读的是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了。所以从我们开始读约翰一书到现在，我们一直看到这个老约翰就在经文里面一直的提醒，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在基督里是有永生，而且当我们去爱神、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让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今天在这章经文是一个总结，第一节他就让我们看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就看到有几处都提到从神生的。所以我就查一下，哎，什么是从神生的呢？哦，原来从神生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是基督之后，就是我们已经从神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并且是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从这章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是从神而生的基督徒，我们是完全住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其实也是能够活出有属神能力、有属神样式的新生命的。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主题定为从神生的新生命。首先，第一点，让我们来看的是从神而生的有什么新生命呢？有什么有能力呢？第一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从神生的胜过世界。从神生的胜过世界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之前，其实我们是要守神的诫命。第一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从第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是接着上一章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四章二十一节所写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从第四章到这一章的一开始，再次的约翰就用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主题来开始，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哎，我们的生命是要有从神而来的爱，然后要彼此相爱。所以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二到第三节，约翰继续写道，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也爱神的儿女。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所以我们前几章已经讲这个彼此相爱的，所以今天我比较着重在讲的就是守神的诫命其实是不难守的。大家，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神的诫命会难守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刚刚开始我不信主，而是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要信主，自己拿自己绑在这个很多的规条里面。所以还没有信主，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其实神信基督成为基督徒是自己绑死自己。但是今天假如你想象说，如果和你约会的人突然间打电话跟你说，哎，我会迟到，你要等我一个小时，你觉得你还会守约？你觉得会很难等这个人吗？其实如果那个人是来跟你讨债的，你听到这个电话，相信你会很快回复他说，哎呀，我也没有空嘞，这样我们改天再见啊。但是今天如果那个人打来是你恋爱的对象，就比如说 Asher， 他的女朋友跟他说， Asher， 对不起，我会迟到一个小时，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Asher， 你会怎样回答？所以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我相信他已经预备好，就算多等一个小时也无所谓，因为他已经等了20多年。所以感谢主，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当那个人是你所爱的，或者是你在真正等候他出现的人，就好像说你等你的孩子放水很久没有出来，你会一直等下去。 所以其实多等一个小时也不算什么的，其实是不难等的。或者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家人，他一直不听你的劝告，一再的犯罪，然后进出监狱十多次，你觉得要等这样的人改变会难等吗？我相信很少有家人进出监牢十多次了。所以我就讲我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就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看到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所以因为他们爱我，所以我坐牢了十多次，我的父母还是守候在门口，随时等待我回家。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当我们觉得难的时候，但是有爱在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些困难就变得不困难了。所以人不难等，神的规诫命，如果你是爱神的，其实也是不难守的。所以当我们爱神，从爱作为出发点的时候，其实是有能力去守神的诫命。然后你身边的人可能很不可爱，但是如果我们以爱作为出发点，我们是可以去彼此相爱的。所以当约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其实他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一帆风顺很容易的，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或者挑战的，而是说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守诫命其实是我们已经成为属神的儿女应该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去做的事。就很像我常常有时懒得起来，我去叫我的女儿，哎，跟我拿这个一下，拿那个一下，他们就会很甘心的很快的就去拿了给我。就算他们在看住电视，我只要再叫一声说，哎，快点，他们就快快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属神的儿女对神的诫命其实也是应该这样欢喜快乐去做了。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就好像神要我们守诫命，就好像说我们叫一位母亲，你要好好去照顾你的女儿孩子，或者你叫一位很孝顺的孩子，你要听你父母的教导。其实这样的吩咐只是叫他们去做一件他们欢喜甘心乐意去做的事的。更何况今天我们守神的诫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而且是让我们进入蒙福里面的。因为当我们带着爱的这个心去实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是会让我们胜过俗世的很多事情的。就很像说会让我们胜过俗世的嫉妒，然后记恨，然后小气，甚至有时我们要报复的心态。当我们以爱的行动去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其实带来的是改变我们和我们周遭人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来的。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在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不喜欢麻烦的人，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也是一个不受教不听话的人。但是当我信主得救之后，哎，我的生命因为被神的爱触动而有改变了。我开始明白神的诫命原来不是来约束我的，而是要来释放我，让我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我看到神的诫命里面向我显明的是他对我爱的牵引。所以当我开始能够甘心乐意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神的命令不是给我重担，我依靠神我是可以遵守到神的诫命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爱，我们就很乐意很容易去遵守神的诫命，虽然有时会有困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做得到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查验一下自己，如果今天你对于遵守神的命令有一些地方觉得很像是背负重担的，有吗？哎，可能在这一方面我们对爱神的心还要有所增加。所以大家记得爱能够把重担变成轻省，就像上次我曾经分享的一个兵士，他背负着他的同胞受伤的同胞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重担，这个是我的弟兄，因为他有爱弟兄的心。所以今天 神的诫命不是重担，是他爱的带领。所以愿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在爱里面守神的诫命，以致我们是轻省的。然后第二点我看到的就是从神而生，我们胜过世界。首先遵守了神的命令之后，就是要有胜过世界的信心。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明白，其实信心可以分很多种，信心也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在不同的人事物。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真正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建立在主身上，和建立在他的话语上。因为唯有神和他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那些随时会变动的事物上啊，比如说钱财啊、健康啊，特别是现在疫情这个肆虐的时候，其实我们随时会失去我们的工作也好，失去我们的健康也好，我们会随时面临很多的我们想不到的挑战的。所以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这些会变动的事物上的时候，这种信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很容易就让我们面对所谓的信心的危机。所以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如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也必会凋谢，唯有遵循主道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稳固不动摇。因为胜过世界的是谁呢？第五节告诉我们，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胜过世界就是要来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原来今天我们要有胜过世界的信心，要胜过世界，关键就是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接着约翰就提出了三样的东西来为主做见证，证明他是真实神的儿子。这三样东西就是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灵、水和血，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水，其实熟读福音书的都知道，就是指耶稣当时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有圣灵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有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一个见证是血，血就代表说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舍命，成就了这个救恩。而且当他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裂成两半。其实这都不是人做得到的，而是神的工作。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来成就救恩在这个地上。第三个见证就是圣灵，他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肩上，所以也代表说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其实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清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水、血和圣灵是一个三合一的见证。从十一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这三个见证就证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今天信主的我们也有永生。其实也是代表我们是得胜这个地上的死亡的，我们是有永生的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胜过世界的信心，就要靠主耶稣，然后选择以主耶稣和真理为我们的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真理的价值观，而不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来捆绑。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要得着，我要拥有，但是真理的价值观是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位能够将我们的钱财也好、时间也好，甚至我们的能力都尽可能的献上付出，来帮助身边的人。因为真正的爱就是在于给予，而不是得到。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习惯了以属神的价值观去做决定、去做取舍的时候，那么神的真理就会使我们 胜过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靠着信靠我们的主和他的真理，让我们有胜过世界的信心。然后第二点，这个从神来的生命其实是有祷告权柄的。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十三到十五节他就这样写道：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说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里我们在约翰一书就看到，其实约翰有一再的在前几章也有写告诉我们，声明让我们明白，信神儿子的名的人就会有永生。所以当我们得到永生之后，其实经文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祷告，我们有祷告的权柄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呼求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了永生的确据之后，我们也有祷告的权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只顾着自己，今天我们也要起来，不但为自己祷告，也要成为别人的代祷者。因为我们假如爱我们的弟兄，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去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还在软弱的，我们是要为我们这些还在最终的肢体来代祷祈求。当我们代祷祈求的时候，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里是指神必赐下他的恩典和能力，让这些犯罪的肢体能够恢复，能够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恢复与神相交，与神连结，然后重新得到这个永生的确据。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约翰也做了一些的补充，就是说原来有置以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在十六节。所以看了这里，其实我有一些的什么是置以死的罪，为什么不应该为这些祈求呢？当我查一下，我就看到原来意思是说，如果那是置以死的罪，我们其实是不要为这个罪来祈求，但是并不是禁止我们为在罪中的人来代祷，我们还是可以为在罪中的人代祷，但是这个罪我们就不必去祈求祷告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代祷的生活其实要有谨慎的态度，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这里讲我们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什么，所以我们要照神的旨意去求，学习按神在每个人身上个别的旨意来为他代求。我们要为罪人祷告，但是不必去为那个罪行来祷告，如此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经历神的应许，就是所求的他无不得着。所以这段经文就接下来也刚才我说的引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置以死的罪，什么是不置以死的罪呢？坦白说我自己是没有把握来解说这个什么是死的罪，什么是没有死的罪，因为我看在圣经其实有很多的罪行，我也不敢断定哪一个是严重，哪一个是比较不严重。因为我看到圣经有说贪心其实跟拜偶像是同等的罪，所以很难断定哪一些罪是可以赦免，哪一些罪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从上下文来理解的时候，其实上下文就在讨论约翰在讨论生命的问题，就是说信神的儿子有永生，不信了就得不着永生。然后就说到人们对于神见证主耶稣的态度，刚才那三合一的见证，有一些人他的态度如何的来回应。所以因此我看到这个置以死的罪应该就是指我自己的看见，就是指那些故意拒绝圣灵的工作或者拒绝神救恩的人，当他们听了福音也明白过来的时候却还是不肯接受，其实这个罪是得不到神的赦免，因为他完全 没有来认罪，就如福音书所说的，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所以今天如果教会有新朋友来到，其实我们是应该迫切为他祷告，然后求神按他的旨意将这个救恩临到这个生命，然后赦免他的罪，让他来认识神。但是如果这位新朋友是拒绝神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本分了，所以神是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是那个人自己选择不要来信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拿起祷告的权柄，就按神的旨意来做一个为人代求的代祷者，让人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也好，还在最终软弱的人，让他们重新的能够来领受神丰盛的生命。就像我相信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很多其实是先经历别人为你代祷，然后为你的救恩代祷，你们才来认识主。甚至有一些在病痛的时候，在有困难的时候，都是因着很多人的代祷而让你的生命翻转，让你的病得医治。就像我女儿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代祷者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就拿起这权柄为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来祷告。然后最后一个，我看到重生生的新生命就是必不犯罪的，18-20节让我们看到，18节清楚地写，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了。所以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所以约翰要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其实我们信主一段时期，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明白，因为有属神生命的人是不应该继续的不断的犯罪下去的，因为从神生的我们是要保守自己，当我们保守自己的时候，那个恶者才无法来陷害我们。所以只有这样一直保守自己不去犯罪的人，才不会受到恶者的伤害。所以今天我相信我本身读到这里也是有一些的啊，因为有时我也会不小心软弱，或者不是故意的得罪了神，是不是我就不再属于神了呢？其实我们知道神是赦罪的神，所以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也看我们自己，是要看我们一生的过程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中的人物就看到大卫，如果我们只看他那个犯错的事件，我们就很难想象他怎么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就很像他借刀杀人、抢夺人妻那些事情。可是当我们看见他的一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他犯罪过后如何认罪悔改，如何接受神的管教，然后被神磨练，就成为了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就是看整个人的过程，而不是看那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虽然是重生的基督徒，也要明白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当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紧紧依靠主，我们对罪也是没有免疫能力的，就像现在要打预防针这样，在里面神就是我们的预防针。所以当我们得着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新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就不会再故意再去犯罪，而且我们会警醒的保守自己不犯罪，因为如果我们爱神就守神的诫命。但是如果我们重生了还会去犯罪呢，很常是因为我们体贴我们肉体的旧生命，而且享受在罪中，这和属世人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传说这样说，有一次老约翰就看见一个基督徒被魔鬼抓走了，他就很难过，然后就去责备那个魔鬼说，为何你抓走我们基督徒？魔鬼就回答他说，不是我跑去抓他的，是他自己跑进我的范围的。哎，然后也是让我想起，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 当我遭遇信心软弱的时候，其实不是魔鬼来拉我去吸毒，而是我走回去我老朋友的地盘，自己去找他们。起初只是讲话倾诉，慢慢的我就被魔鬼抓去了，因为我自己进入到恶魔的地盘里面。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要从神生的新造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自守我们自己。因为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属神的，我们就是真正相信神儿子的，神其实会将他属神的智慧赐给我们的，然后让我们去分辨对错，做合神心意的选择，这样我们就能够选择不犯罪。所以今天将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其实是要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致使我们将来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总结，今天我们在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节看到，神要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就是他说，小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是总结今天的教导，我们新生的生命就是我们不只要远远的避开这些有形的偶像或者这些异端的邪说，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讲的，当我们的心中有什么事情排在神的位置之上的时候，这些也是我们的无形的偶像。所以这些事情会用来使我们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当我们心中有别的偶像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求神要保守我们不要落在这样的愁苦里面，求神带我们远避这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所以求神坚固我们，让我们相信神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赐给我们有一个永生，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来代祷守望，并且要警醒自守，远避这一些恶事，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真的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就延续这个主题，从神而生的，从神而来的这个新生命，这里再做一些的补充。我想在这个思想当中，特别在今天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四、第五节，这边说到从神来的就胜过世界，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到底什么是信心？跟着又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这里说信心，信心的关键，信心的对象是信神的儿子。那这个信心，我想当在圣经里头，当我们很常听到信心或者提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用英文的方式来想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属于持续性的。因为信心中文就没有这种时态就是说它是过去的、现在的或者是将来的或者是持续的，但是在英文或者原文当中就可以去理解它是一个属于持续性的信心。所以所说的这个信心是要坚持相信，因为不然的话而且这个坚持的相信就是属于不是我曾经信、我过去信，是我现在信、我持续信。那最能够理解跟想象的就是比如说人生好像一艘船嘛就是我们在这艘船上，那有一天遇到风暴让这艘船被击破了，下沉了。而当你下沉的时候，你在飘在大海中，可是你又不是会游泳的，哇，那怎么办呢？当时你就面对一个垂死的挣扎嘛你开始以为有抓到一些东西，后来这些东西都破了，那垂死挣扎在海中的时候，忽然间在关键时刻有一架救生的直升机飞到了你的面前，看见了你在大海中挣扎，抛下了一条绳子。 哇，当下你抓住了这条绳子，当你抓住这条绳子的时候，啊，你不会说啊，我终于抓到这条绳子了 ，OK， 现在我可以放松了。不是啊，你抓住那条绳子之后，你就发现说你就不会放了，你就要继续的抓住这条绳子，而且抓到什么程度呢？抓到一个地步，你要沿着这条绳子啊，慢慢的上哦。其实可能你没有力上，其实是这条绳子会从直升机上面慢慢收上来啊，就是会慢慢把你拉上去啊。你不能够哇，我终于脱离海了啊，我可以放手了。你想象吗？你一放手，完了你就掉下去了。所以你不能放的，你会一直抓住，抓到什么时候呢？抓到你终于上到上面，抓到你终于进到直升机的里头啊，那你就真的可以放手了。其实信心，当这里说的信心，圣经里头所说的信心，当基督徒说我们相信耶稣的，相信神的儿子的这个信心，其实也就是一直抓住，一直抓住不放的啊。所以常常我们碰到一些人这些人，当你问他说啊，你去过教会吗？你是信主的吗？有时候一些人因为知道你是牧师或者知道你是基督徒而要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他觉得哦，我的爷爷他去过教会的啊，或者是我过去啊曾经去过教会的，那个跟他无关的，而是啊我曾经去过教会，其实都还是跟他无关，而是他要保守这颗心，抓住，就是继续的抓住，让耶稣是他生命的主。那我们说到这个信，这里所说的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雅各书在二章九节那边也说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其实魔鬼也信，但是圣经说他只是他去是占尽。那意思是说，你不但是信，你抓住这个信，而且这个信是有关系。魔鬼也知道啊，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可是他是占尽的，因为他跟耶稣没有这种关系。所以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坚持相信，而且是有一种的关系，那使到这个关系能够持续哦。所以这里所说的使我们胜过世界的，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关系哦，是一个跟主的一种的关系，是紧紧的抓住一个坚持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不是说哦我是去教会的，其实去教会的所谓的基督徒就一定是基督徒吗？有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想，当一个人能够在他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来回应神的时候，很常他做的一个选择神看到。可是一个人是因为环境，因为各样的情况而被邀请来教会，觉得教会也很好，教会 有很好的一个社交圈子也很好，但是从此就来教会，可是他的心却另有企图或者别有动机，而不是真的跟主建立关系，我想那也是突然。就像耶稣也曾经在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当中就是跟彼得的一番的对话当中就是彼得起初说不敢可是后来你说如果你不洗的话你就不干净就是后来他说不但就是我全部都要洗就对了啦。那只是到最后耶稣讲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说到，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就像在罗马书其实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因为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唯独从亚伯拉罕因着这个信的应许而进入的呀，所以这里也真的给我们看到，今天不是说我在教会，我是在教会已经在教会几十年的，我就是基督徒。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基督徒真信心是持续的，真信心是有关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定，让我们也看到这个信心要持续 然后这个信心是一种的关系，是跟主的关系。我想这才是真正一个重生而生的一个生命。好，我就补充到这里，我们